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第40到42章。我们前面讲过，从40章开始是第二个主题，就是安慰之书，就是神要怜悯他自己的百姓，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，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啊。好，所以第40章一开始就是连续3个安慰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。在希伯来文的语法当中啊，他常常是用这3次的重复来强调这个意思的重要啊，就是要安慰。为什么要安慰呢？因为要向他宣告，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罪已经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了。以色列是他的百姓，是他的儿女，他们犯罪同样要受到神严厉的管教，但是如今他们罪孽已经满了。那么这个安慰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神，是指以色列人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要被掳归回吗？要被掳70年归回吗？但是我们看到第3节马上说，有人声喊着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啊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这经文我们太熟悉了啊，这就是马太福音当中来描述在施洗约翰身上的啊。所以当这样的经文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，施洗约翰在这里是在预备耶和华的路，是在旷野开道路，是为谁来预备呢？是为耶稣基督来预备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讲的你们要安慰安慰，真正的安慰不是70年之后的归回，真正他们的安慰者不是把他们放出去的古列王啊，真正的安慰者是耶稣基督啊。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连接。所以以赛亚在这时候他所预言的那位有人声喊着，就是要几百年之后才来的施洗约翰，他所预言的要我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就是神的独生儿子的荣耀要必然显现啊。所以又有人声喊着说，这是做一个对比，人像什么呢？人像野地的花，必枯干，必凋残啊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坚立。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预言，神的整个一个救赎的工作，神的整个一个救赎的旨意必定会成全，没有人可以拦阻。这个好消息，这样一个福音要报给西安，报给耶路撒冷啊，看哪你们的神啊，看哪你们的神要来了啊，他要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他要来干嘛呢？要来怜悯，要来赏赐，也要来报应，要来审判啊！他要向大能者临到啊！所以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，虽然他降生在马槽是个婴孩，但是他仍然是啊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！所以12节开始讲到，谁曾用手心量诸天呢？所以耶和华又从创造这时候看，就能看到神的能力啊，神的主权啊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，指教他呢？这一切都是神自己来做的。万民在他面前，如同水桶当中的一滴，又如天平上的微尘。啊，这里17节讲到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，就是万民被造物与创造主之间有天渊相隔，怎么能与创造主来比较？你们究竟将谁来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？所以后面讲到那些偶像啊，那些金的银的偶像，那些金钱，那些权势，那些今生的富足，我们用这些事情来与神来比较吗？被造物啊，人与神之间都天渊相隔，但是人还以这个世界人手自己所造出来的东西为偶像，比如说我们的房子，比如说我们的车子，比如说金钱啊，比如说人手所造的店，人的权势，还以这些东西为偶像，这岂不是可笑吗？啊，人本身在万民在他面前都已经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了啊！所以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啊，他一吹在其上，君王就归于虚无啊，地上的审判官也成为虚空啊。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啊。好， 非常重要，从27节开始，40章最后，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就以色列、雅各，你们是神的百姓，但为何说啊，耶和华向你们隐藏呢？为何说我们的神在哪里呢？啊，你们岂不曾知道，岂不曾听见，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啊，前面就是。回顾前面永在的神，他是创造地极的主，创造万有的主，他怎么会疲乏，他怎么会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！他怎么会疲乏呢啊？他怎么会困倦，就是上帝的护理怎么会离开一丝一毫，上帝的旨意怎么会被扭曲啊？疲乏的他要吃力量，软弱的他要加能力啊，这个里的疲乏和软弱就是指罪人的软弱啊，罪人在罪和死亡当中不断的挣扎，但是神要加给我们力量，加给我们能力啊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这里的重新啊非常好，这不是我们中文的重新啊，不是再次的得力，而是重新得力。你要从一个新的源头当中得力，你不再是一不在你的生命不再建立在原来的根基上，你要接在那活水的源泉上面。你必如鹰要展翅上腾。原来你只是啊，耶和华所保守的啊，像保守在他翅膀鹰下的。但是如今你自己也要如鹰展翅上腾，所以神讲得很清楚，这样一种救赎啊，这是指耶稣基督的这样一种救赎啊，神不仅要赦免啊，不是仅仅要把以色列人带领归回啊，还要更下赐下更丰盛的生命啊，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41章，以色列的帮助者，这里的帮助者呢说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？啊，耶和华将列国交在他给他，叫他管辖君王。这个东方兴起一人呢，这是指古列啊，这是指古列，就是神要兴起古列啊，要刑罚巴比伦啊，古列啊。那么，所以这里就又讲到啊，你们的偶像啊，你们的偶像。人在匠人钉文那个偶像说，免得偶像动摇啊，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，雅各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你上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，是我所拣选的，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我将你抓出来，是我将你领出来，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啊。这里神讲的再次重新啊，回顾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，这样的话神在带领雅各的时候跟雅各讲过，带领以撒的时候跟以撒讲过，带领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讲过，这些话不会改变的啊！你们是神自己的仆人，是他的百姓，神必定与你们同在。同样我们都知道，在新约神借着耶稣基督来与我们同在，更深的一步不仅是借着会幕，借着圣殿，而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子与我们同在，借着他的灵来扶持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坚固我们。所以啊，13节、14节连着说不要害怕啊，不要害怕，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，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啊。后面再次说，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啊，在谷中开泉源，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。就神要做一件新事，而且这个新事是朝什么的方向做的，不是更加的击打，而是要拯救，而是要缠裹这个世界，要被医治啊！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，在沙漠种上松树杉树，好叫人看见，知道思想明白，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。好，一直到跳到42章，你们要马上看42章，看了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的。因为前面讲以色列也是神的仆人啊，在讲神的仆人的时候，将耶和华讲到我的仆人的时候，他可能是指以色列群体，但是在这里呢，他说看了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的，这个仆人是指谁？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他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这个是谁？这个仆人就是指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啊。他这是指单独的指向弥赛亚的啊。 我耶和华要凭公义找他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啊。所以他这个他要做上帝百姓的中保，神要赐下一位中保下来。只有他是行在公理上的，他不仅是在传讲公理，他还要设立公理。只有他是唯一的义人，他能做罪人和神之间的中保，但是他也是外邦人的光，他要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谁是瞎子，谁是被囚的，谁是坐在黑暗当中的，凡是亚当夏娃的儿女啊，凡是在最终的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神要凭他的主权啊，将他所拣选的儿女要带出来。所以第十节就是你们要赞美啊，要赞美耶和华，要赞美啊，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是黑暗变为光明，是歪曲变为平直，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后面讲你们这耳聋的听吧，就以色列你本身，以色列一个整体，你就是耳聋。这里是用以色列来比喻啊，以色列哪怕是神的百姓，你也是耳聋是眼瞎的。但是我现在要让你听到，要让你能够看见，我要开你的眼睛。因为前面神对以赛亚说，我要你所说的他们听又听不见，看又看不见啊。但是现在呢，神要开他们的耳朵，要开他们的眼睛啊，讲得很清楚，随时雅各当作掳物呢？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？二十四节，谁将以色列交给抢夺呢？岂不是耶和华吗？所以耶和华是耶和华来审判，是因为他们悖逆神，如今也是耶和华要来拯救，因为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旨意，他自己的百姓必定要回自他自己的家啊。那怎么来救赎？整个救赎计划怎么样啊？这里就有非常多的对弥赛亚的一个预言，而这样的预言都要完完全全的应验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要来成就耶和华大而可畏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啊！他要来到世上，并且要死里复活，将来还要再临啊！感谢神。